我们感谢神的带领，从星期四、星期五跟今天，我们结束了这个季节的专题圣经的查考。我们着重点是在于我们进入经文，把里头应有固有的意义，用语言跟我们用如何了解它的方法，正确的来或者比较全面的来了解它意义。所以这种查考对我们来说是有帮助，因为一来可以避免我们一向不是求圣洁，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把它放过去；再来呢，也可以避免一些误读或者多方的主观的注入的这种穿凿或者是望文生义的这毛病。那当然解经就是要下功夫的，假定我们真正的把握它应该有的方法或所谓的技巧或者那种步骤，那我们在诠释方面就会把神在历史上的作为跟对神国的要求我们可以明确的把握。那我们感谢神有这个机会。那早上我们所查考的是一个复杂错综的一个神荣光偏撤离神的圣殿，它有它的时代背景，还有就先知意象或象征动作里头所教导我们的，就是要如何的在神要我们爱神守命的这个道路上呢，来了解他要我们坚持到底。不然的话，不管是家国或者是个人在神要有条件性的祝福之下呢，我们要是违命了，那很可悲叹的就是会被神弃绝或是很严厉的管教。那不管如何，神还是慈爱，有他的拯救的蓝图。虽然我们有时候被神好像在千方不接或是在下降堕落那后退的路程上，用神的方法就神的能力，我们可以在自省之条件之下呢再回转回归。那今天下午我们就再进入到另一个题目了，那是我们要查考圣经。假设你仔细观看的话，它有故事的在呈现的方法。那我们今天就来注意一下，有些篇章的确有像我们呼吸的频率了，或者四时循环四季的循环那个节奏，那刚好在我们中国文章的做法里头有所谓的起承转合这样的四个步骤和四部曲。那就好像我们有假定看比较长的话，它也有时候有五个那个好像戏剧性的这个幕或景或者幕景比如说有开始有承接，然后到最后转折到高潮，然后最后就是一个结尾。那我们今天所要看的是比较短，在圣经里头我们可以找出的大概是约拿书大概有四章，那另外路德记也是四章。那假定我们用刚才说的起承转合的话，大概第一篇第一章就是个起缘起事故了以后发生的情节，它的起头那第二章就是它的承接，叫起承接它第一章所造成的这事件的演变。那第三章应该是转折一个很戏剧性的扭转那再来第四个大圆满那就好像我们作曲的或者欣赏音乐Grand Finale 就是大圆满。那我们在读这章的时候，虽然有这样曲折，到最后我们心灵艺术的心灵会得到很大的安慰，很大的慰藉那这样子我们用这样的开头语来说来看。好，那么现在请看我们如何的来抓住这个关键的词句，还有里头内在的韵律来欣赏它。原来在读的时候，一方面可以赏心悦醒，一方面可以得到很重要的鼓舞道理方面的造就。那我们在鼓舞方面呢，就是性灵就是情感的提升得到一种跟神跟人的契合互相爱戴关怀互相照顾的那种温暖。所以这部像路德记的叙述其实是爱的章篇，人心人性的善良 还有人跟人之间如何的用温暖的安慰跟互相扶持来达到一个大和谐的一个地步。所以我们除了刚才说的这个要查考它道理之外，其实在整个阅读当中，起承转合当中，你会得到啊，原来文章就是这样的排编排的，有它的韵律，有它的节奏，就像好像我们呼吸一呼一吸的这样的心跳的运动一样。好，我们现在请看第一章，我们所谓的 commencement 或叫做开始。那这里头一个很重要一个离心的运动啊，离心 transfugal 离心的运动。那你这里就说，假定以神为中心的话，你离开神，背向着神，那这个主题就呈现在于主这个旧约圣经的 shoop， 就是说要回归的一个另外的离开。所以神就说你应该回归，可是你还没回归以前，你是脱离了，脱轨了，就是背向神了。所以这个第一章其实也在讲说，本来应该在神祝福的这个以色列地的伯利恒，可是这个人家却要离开，要往摩亚地去。那这样就有一个对照，伯利恒，我们早上说过，伯特利的伯 Beth P B E T H， 这个就是叫家。或者神的殿呢，殿或家，所以说你离开这个神的家，啊 ，lehem 是什么 ？lehem，L-E-L-H-H-E-M， 就是粮食仓，就是粮仓哦，面包丰富之家。那换句话说，它在象征意义来讲说，说神给你的是灵性的丰富，当然在民生经济方面也会给你祝福的。那你不肯，你就像那个从前的亚伯拉罕或者将要到埃及地的以撒一样，就要逃荒了，就要避难了，就要想往那个埃及地区要的离开。那在那个亚伯拉罕的经历当中，他却几乎遭受到家破人亡，结果还是神把他带回来。那所以说这个要离开的话，本来要受祝福，神要保守，可是因为离道或者离开正轨，离心作用，他们到了摩亚地，当然也有一个象征意义，因为摩亚跟亚门等于是在摩亚的世代是一个逆性乱伦的一个后代。那这个摩亚地就变成不受神祝福眷顾的外邦地。所以你看到的这一个人家，那现在我们前来阅读一下，到了摩亚地以后，你看这有一个十年的光阴，这是漫长的岁月。丈夫死了，再来这拿俄米的两个儿子也死了。那在这外邦所遭遇的，就等于我们在世界上的颠簸了，流离失所，遭到各方的这样挫折啊，这样的磨难的一样情形。那我们请来看一下那个路德记。这在士师时代，就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的时代，这是一个遥远的岁月。那这个拿奥米，我们信徒有名字叫拿奥米，就甜美的意思，甜蜜的意思。所以丰盛的家，甜美的家庭，这个主妇，她当然是主角，她却离开神为中心祝福之地。那在外地十年当中，家里的人员都丧失。那么六节，请看第六节开始，你看他怎么说。他就跟两个媳妇，就是他应该是女性的，他就是我们中文的他，都应该是看是女的，就要写女字旁。但拿奥米就跟两个儿媳妇就要从摩亚地归回，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神眷顾自己的伯姓，赐福给他自己这个以色列地的百姓了，所以他就要回去。这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路德记很难得的对话，这戏剧性的对话，就用隐句这样来表达。他就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神恩待你们， 像你们恩待自己已经死的这个你们的丈夫跟我一样。但愿耶和华神那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啊，这个是这个还算是有这个善待自己儿媳妇的这个婆婆啊，这样她表现出一个仁慈关注的这样的心情，希望她两个儿媳能够找到新人，享受新家的快乐跟幸福，啊，这是她的希望。这个时候呢，大媳妇在其中的一个媳妇，她就当然也顺着婆婆的期许就回家了，回到她自己本家。可是你看，最动人的就在这儿。这是拿这个路德的回答，这也变成一个千古来的名篇，就是很著名的一个格言。他就说了，请看第十五节，他拿奥米就说：“看呐、啊，你的嫂子就已经归回他本国，他所拜的神那儿去了。你要跟你的嫂子一样的回去吗？”那你看罗德的回答就又挂乎起来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儿去我也是往哪儿去，你在哪儿住宿也在哪儿住宿。啊，这里很凝聚了，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儿死我也在哪儿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够把我们分离，不然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好，到这里十七节，这很动人的一种表态，说婆婆啊，不要强迫我像我嫂子一样的离开你，我很愿意跟随你，甚至死海枯石烂也不会将我们这样的跟离开的。所以你的国就是我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那儿葬身，我也跟你在那儿埋葬。那婆婆没有话说，这就不再劝她了。所以就再来一个结尾，就是两个人同行到伯特利，又回到他们老家，到了伯利恒，应该是伯利恒，那就是说大家就说啊，这岂不是那个的甜蜜吗？好像我们新竹像一个杨蜜的蜜字啊，就是很甜美的人吗？但是呢，拿奥米就说出他真正的遭遇，说不要叫我甜甜的，应该叫我苦苦了，就是 Mara 了， Mara 就是苦的意思。因为神让我那遭受到各样的灾殃祸患，那全能者确实我受苦，那你为什么叫我拿欧米呢？这、就是他真正的说出他自己的身世，他凄凉的身世，受过苦难的这样的熬炼，今天大概不会再说我是甜甜的秘密的啦。那这样的话，第一章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剧情发展的缘起很清楚，离开神祝福的 Bethlehem， 那再来死伤，再来分离，可是在这里有一个定静的心，这是这个路德所表达的，他不愿意跟其他人一样的就跟家里的人最亲的这样离开，所以就回到家里，回到自己本家，就伯利恒。那就在拿奥米他自己说我是苦的，也就表示说点化出他的遭遇。那第一章的这样的缘起，我们可以看到很感动人，就是十五节到十八节，路德的心意。他跟定拿欧米，尤其十六节到十七节的表达，然后十九节就是他的动向，也回转回归那个动向，又回到伯利恒。好了，这第一章，这等于叙述说书人给我们讲出这个背景。那这听众就会说，那下文呢？怎么分晓呢？那第二章你就看了，这就在接承那前面的地阶的叙述。那这个时候就出现这个波阿斯这个大地主，但是他不是劳资之间的这个剥夺啊、剥削啊、压榨的这个坏恶主人。这一章是充满了温馨，为什么？ 你可以看到，不管是当主人的，哦，当地主，或者不管是当做雇工的，或者叫佃农，他们之间不是用现代资本主义的这样的劳资纠纷，或者说一定要压榨、逼迫的这样的社会制度，或者这样惯有的习惯，他们没有，因为这是爱神的家庭，这是属于圣洁的国民，然后君主国度的这样的神的拣选的族类，所以他们就把圣经里头，尤其律法书里头所说的这个眷顾那些你需要眷顾的弱势分子，鳏寡、孤苦、贫弱、外邦、寄居的人士，那这些人都需要照顾。今天我们要是在比较资本发达国家，在大街的人行走道、围墙的外头，或大厅堂的这些可以空地，很多大帐篷的，我们叫街友，他们是就受毒害，或者醉酒，或者那种放纵的生活在做控制他们生活。有时候我们会想，为什么在这发达的国家里头，有这样的街友，无家可归的可怜人？那有的像比乞丐还不如，可是你看富者自富，贫富的差距这么大，为什么缺少这种爱心的关怀？虽然满口仁义，可是真正要他，就是说那出力的时候，他还会考虑，因为没有他利益的这样的计算的话，他们不会施出爱心，真正爱心的付给的。可是这个波阿斯啊，他本身这名称就是一个能力，就好像雅金跟波阿斯，根基跟能力，根基道理根基，能力神的能力或圣灵能力，要配起来建造，这《列王记上》6:21的那个两个珠字哈。所以波阿斯的能力也在圣殿以后的出现，那个雅金这神道理的基础都要合起来。那我们就看最初出现的这个波阿斯，其实就是爱的化身，他是一个蛮有仁慈的，你看哦，当他刚好从外头回来的时候，这是非常感动让你温馨的地方。他刚好看到这个路德也在十岁，就是我们等一下再看律法怎么规定。那他就问说，这个新来的女子是谁呢？那他们仆人就说，这是谁是谁。但是你又是看了这个第四节描写的，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的时候，对收割人说，愿神跟你们同在。愿神跟你们同在，好像我们在招呼神祝福你们啊，感谢神，或者哈利路亚，就从心里头发出的关注啊，实在不要嘴唇跟心里真的一致的在关怀他人，而且用祝福的话。你看一个地主，他是非常不寻常的在那善待他的你佃农，那你看佃农怎么爱戴他的主人，也从他们的回应来说了。你看他们怎么说，收割的仆人说，愿神来赐福给你，都是说祝福的话。所以人间呢，假定人跟人之间能够常常用祝福的话，用关爱的话语，你不用这压榨或者是那个很凶悍的语气这样来对待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人跟人之间是爱的连结。所以在这一章里头已经把这个波阿斯的这种宽怀大量，他的人心慈长的性格就表现出来，而且你也可以间接的看到这社会在那个区块里头是和谐的，是互相关爱的，互相祝福。所以我们学到的这一章是重要在这里。那你再看，在承接上一章的这个路德，他开始十岁了。那为什么？你看到波阿斯怎么吩咐？这是一个符合旧约律法的一个要求的。我们来看那个利未记19:1。 利未记的十九章啊，请看九节到十节。在你们的地田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要拾取所遗漏的。第十节，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所掉的果子。为什么呢？要留给那穷人和寄居的，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十九章的九节十节会重复在生命记的二十四章，生命记二十四，生命年四十九节也到二十一节。这里就提出以农立国的这个民生经济主要是农业农垦。你看那个他们的整个农作的过程，我们中国有时候春耕夏耘啊，秋收冬藏，好像很有次序的，是不错。那么立国以农立国的以色列地也是如此。当大概九月十月开始下秋雨，十二月一月的冬雨最沛然大量的流这灌注下来。到了二月左右三月初，这慢慢的就现在当然气候会变，我们不说，我们是在说典型的，那慢慢的雨就停了，这春雨是一停就是要收割。那么四月收小麦，五月收大麦，它一直的收到果园，到九月的无花果树，十月左右的这个葡萄园。那这个是在他们的民生经济上很重要的一个农作的过程，还跟应该有的这个田地跟果园的收获。用这样的观念来看的话，你就会读到这《何西阿书》二章左右的所谓的神为什么赏赐这个以色列地成为牛奶与蜜的这个应许地给他们。啊，所以他们就注重羊毛啦、油啦，就是橄榄油，还有这是麻桑啦，啊，还有就是酒啦。所以就说是你所看、所穿的、所吃的，这是从天地你的栽种跟你的畜牧方面所得到的结果。所以他们第一个不能没有及时雨，就是所谓的从秋雨到春雨的这个雨季。那假定神要处罚这百姓的话，他就会停降这个及时雨，那就像以赛亚书第五章所描写的，因为他们背道啊，神就降云不降下这个及时雨来处罚，让他们这个五谷不登场，整个时序的或者混乱掉，那就等于说已经违背了这像利未记二十六章三节到十三节的那样的平安契约的所记的内容。那你看及时雨，农产丰盛，五谷登场，你吃了陈粮推过去，新的粮食还是进来，还是吃不完。那你躺卧就没有惊吓，四境平安，没有刀剑，没有恶兽，没有瘟疫，不受荒凉一切的危害。那你出征的时候，你会就得到神的带领得胜。那最后呢，还可以看到神的帐幕在我们民的当中。这是神这平安的祝福，平安的契约。这是利未记二十六章三节到十三节的记载。那这个他们所期待就是让他们有这个雨及时雨，农产田园丰收。那你看这个话都是一个操作，就是神的祝福。那波阿斯也是一样，他就尽他做人应该有的这个爱人如己的本分。他就按照这个利未记刚才说的十九章跟生命记二十四章的记载说，你要照顾贫苦孤寡那些弱势。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因为在这个富足的社会里头，我常常在想那个问题。那你看很多那个穷苦的人家，就弱势贫寒的人家，他们要是能领到这个社会的救济或者人家爱心的施予的时候，他人生会改变，就从街友到有帐篷住的地方，从那饿肚子到有可以果腹的这样的像食物。那么你看到这波阿斯地主他是如此的遵守，他就叫他的仆人不要在田角 阡陌的田角那里来割，你留着你的角落，掉下来的石碎就不要去拾取，你在采取果子的时候要留一点残余的果实。所以那个十岁就变成很著名的一句话，就是 GLEANING Gleaning， 这样就是弯着腰就是把人家掉下来的麦穗这样的捡起来。十岁是从这里来的，是从神眷顾到那些弱势民族的一个爱心的一个动作。那不但他命令这样做，就是那些爱神的人也会这样做，所以十岁的精神是在这里。好，那我们再看下去，在波阿斯他仁慈啊，第四节表现出来，那他的这种安慰人或祝福人的话，你会很，你设身处地，就是你会觉得人间是多么美善啊，和平，再来就是非常的这样的温暖的相处，那你会觉得人生应该是如此的美妙。那你看在这里有一个提问的，因为他当他说祝福，神祝福赐福给他们，就是给仆人的时候，他还好奇，就第五节就问了，但这位是谁呢？他用问句。那仆人就回答他是什么，就把第一章的到第一章末了的经过再复述一次，就是什么人，那怎么跟着人回来，他现在在这里十岁。那第八节到十三节是很重要的，这就开始两个主角的对话，你看这是波阿斯的后代，后代这个路德。那这对话也相当生动。那现在我们请来看，回到第二章。第二章的八节开始，他都是用对话的哈。他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去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儿。”要常常跟我的女婢们、使女们处在一起。我的仆人在哪儿，我快田地的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因为他会掉落那石碎，掉落麦穗，或者遗落下来的，那就你就到那边比较有可以收成，那你我会，你就跟他们去。我跟仆人说过，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那个饮水机那里、器皿那里去喝仆人打来的水。你看他很悉心的照顾。第一个说：“女子啊，你到可以捡到麦穗多的地方的田角，或者你看人家收过去的那到那个途径，你就去拿。”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保证你女子单身的安全。当然当时的伦理道德相当高，不会这样的侵犯。那你有饥渴的话就给水吃，拿他们的面包吃，这是很温暖的心，温暖人心的话。那你看这个路德的回答，我既然是外邦之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的眷顾我呢？有点不敢当，有点接受不了的感觉。但是波阿斯又做第二句话的回答，说我听说过，你自从丈夫死后，你向你婆婆所行的孝行啊，就爱心孝行，我们都得到消息了，人家告诉我了。所以愿神照你所行的那好好的报赏给你。你来投靠神，以色列的神的翅膀之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你看多么温暖温馨的这样的回答，说你过去一向善待你的婆婆，孝顺你的家人，那你能够这样的从外地来，那当然愿神来祝福你，来眷顾你所以这样的话就完全一种很温馨的这气氛之下，在叙述这两个主角的对话。这是第一次你看见波阿斯跟路德的对话。 那我们再看下去，这种情形呢，十四节到十六节就开始有行动。他不仅说你，我们爱心眷顾你，你不会受欺负，你会收到这个麦穗。那十四节、十六节就更进一步，在语言之外的这种行动了。那波阿斯就同跟奴仆们呢，同时进食来家吃食物。请看一下这个十四节到十六节。那他起来，当然，你看十四节啊，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就对路德说：“你到这儿来吃饼，把饼建在酸酒和酸醋里头。”那他们就一起在吃饭。我们记得哈，这个中文的翻译，在神国吃饭的有福了，福音书里有这么说，对不对？那我们会常常想到是吃米饭的饭，其实不是。他们是用大麦饼，他们的就是日常的这食物没有这稻米的米这个字眼，所以吃饭等于说你们来享用餐顿吧，这样子的意思就好。我说宴席里头的餐顿，或者吃饭吃这个餐顿的这样的食物，那他们一起吃，就是说他这个主人。地主能够平等的对待他的仆人，没有高高在上一种趾高气扬的那种蹭鼻子的样子。所以你这里有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形象，就是波阿斯等于说一种仁爱、慈祥、宽怀、善待人的一个典型的形象，这是我们看到的很感动人的地方。那在这里出现一个问题了，你看呢，就是在那个英文叫 Goel 就是翻译译音，就是说这个上家的女子，她以前的丈夫，假定有最近的亲属，那这个最近的亲属应该做这 Goel， 意思是说要做这救赎，那个赎就是说赎回来的这个人，那有两个要赎的，一个就是他的田产，他的家产。这个丈夫，这个先生死了，他最至亲的亲属要替他购置，要买下来。第二个遗孀，就是这个死丈夫的这个妇女寡妇，她有义务来娶她。这个就变成在圣经里头的叫做 levirate marriage， 就是兄死他所遗留下来的地，不管几个弟弟要娶这个嫂子。那假定第二个弟弟死了，第三个弟弟继承来继续娶这个嫂子。那当然这个是一个理想型的啦，七个丈夫死了，那归给谁？有人这样问啊。那当然在天国里头没有婚嫁，这主耶稣的回答。那更在现实生活上也不可能说有六个弟弟都要娶同样的大嫂，这是一个继承的一个表达方法。那你在至亲的这亲戚要是买这个他的死去的亲属的这个田地国宴，然后你有义务来娶这大嫂不娶这个嫂子娶这个寡妇，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变成一个制度，变成一个人道主义的关怀。那当然实际上是没有的了，但是为了表达一个理念，就是说这个世俗人说香火了，但是我们说这个要立名，这个祖宗传下来这个家世族的名再来传宗接代，就是他们很注重这个家庭的这个传承社会集结力量的一个基本的核心的一个制度啊。所以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看到那个Naomi也关心他媳妇，说将来他归属给谁，自己儿子都死了，也为了这个媳妇的幸福也要他计算一下的。那么这个主人波阿斯也明白这个道理，这个贤女子没有夫家， 那他的田产，他王父的田产怎么处理？所以在这里就有一个伏笔出来了，就是已经预先给你预告，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这故事不会圆满结束的。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二三节看一下。二三节等于常你在看圣经的时候，有叫做旁白，从旁边补充说明的，叫做卦符的作者和叙述者的补充说明，啊，这有英文的名词。在小说在阅读的时候，你常常看到有第三人称插进来，或者说隐藏的这个叙述者的插语、插白。那约翰福音最多这样的啊，就是原来这个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不来往的，不同用一个器皿的，就在雅各井旁边，对不对？你是个犹太男人，我是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怎么向我的要水呢？啊，然后哦，原来就挂乎了，原来这两个氏族不同一个喝水的器皿的，啊，当然就别说迫不不想了，就这样垂钓的，不能这样的来往。所以你这个叫做插白，啊，我们要注意这个，这跟语气不太一样。刚才是直线的叙述，那忽然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哦，原来他是这样这样的。”那你就知道，在说话人、叙述人的一个补充说明，这个旁白。好，二三节到这里，这里就点出以后你要看出的这个路德如何善啊处理他以后的事情。那么现在请看这个转折处了，第三节是个 turning， 一个 reversal 哦，一个转折处了。先看第一节到第五节，这个主人的另外一个人也是 Naomi， 主角的另一个就 Naomi， 他就献祭。那既然要让波阿斯来做那个 Goel， 就做那个赎家产、赎身的。不好听，是啊，要汲取这个妇女的，那应该怎么办？啊，所以说你注意看，一姐到五姐，拿欧米就献祭了。通常地主这也是很例外的，他不住在他自己温暖的家，他是跟佃农在这割麦的这个田地旁边来睡觉。那这个是一个象征动作。这个婆婆对媳妇说：“啊，你今天晚上啊，趁着他们都已经收工，在好像搭帐篷或在地面上睡的时候，你去掀开他的脚边的这个被棉，不是棉被，他的盖的东西，那你就上了，在他的这个袍这衣袍的底下，这本身有一个重要的暗示，就是说我将来要委身以身于你了啊，这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就是说，这也是象征动作。你用那个衣袍和衣被这样来覆盖的时候，这个 cover 就等于在保护哦，那隐藏在底下，然后来保护你。那这个对这个 Naomi 来说是一个要求助啊，要归属的愿望的表达。那这个婆婆也这么建议说：“你今晚就这么做吧，趁着天黑人没有看见的时候，你就暗暗的就跑到他的足下、他的脚下，就用他的衣袍的那衣角的盖着你。那等到这个波阿斯发现的时候，他知道这含义是什么。所以你看到波阿斯六节到十三节。”第三章六节到十三节，他路德下到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的就行。那波阿斯吃完喝完以后，就心里欢畅，应该是心里满足就好，他在心满意足的，就吃得饱，那就去睡在麦堆的旁边。路德就悄悄的，但掀开他脚上的盖被，就躺卧在那。没有发生关系哦，这是一个真是不同方向的。然后他晚上就惊醒过来，那有一个女子在旁边，那就问你是谁，因为看不到，那他就再说一次：“我是你的婢女，这男就罗德，求你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让我变成你这至亲的一个亲属。”啊，这个地方就对了。在第二章所说的要赎出，或者怎么把它买过来， 归属的这个动作，那个路德亲自的表达，就像他婆婆表达一样，那就要求助于这个波阿斯，说让你来归属，让我来归属你，因为你是我至亲的一个亲属，你名正言顺的，啊，就你是我至亲的亲属。可是波阿斯忽然想到，不是，你还有你一个比我更亲近你的这个近亲呢、啊？假定，我不能僭越他的那个应尽的本分，应该让他的承担来属你的亡夫的家产，跟来让你归属给他，让他做。所以在这里有一个转折处，就是说你忽然诧异到说，本来可以行事的这如愿的事情，现在一个困难点，那就你还有一个至近的亲属，你要跟他，让他怎么处理？所以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三章的一个路德跟拿欧米，拿欧米跟路德，波阿斯跟拿欧米的交错，要成全一件事，果艾德的任务，那就是赎归属。但是这归属需要解决那个至亲的朋友，那个亲属。所以在第四章要变成大圆满的时候，那就要解决这个困难点。我们现在请看第四章。那你看第一节跟第二节的城门，你看到这个，在近东的世界里，甚至在欧洲也有，他们城门的地方都是宽广的一个广场，啊，通常有教堂在那里，有时你可以那洗一洗就变成市集了，变成市场了。那么这宽广地方，那在城门就通常可以贴告示，政府的或者这个地区的这法令。那同时呢，在市集，宣布政令地方，还有小孩们可以玩耍的地方，就好像路加十一章所描写的两组孩童在城门口的广场在游戏一样，互相邀约，互相不答应。当然，主耶稣也把这件事当作说，主耶稣跟约翰的呼唤，大家不听，让他们倒是说他是醉酒，是醉人的朋友，他是醉酒，贪食的人，那互相不合作，这个是世代的悲哀了。那这是城门口的地方。那在城门口呢，你也可以看到这个罗德啊，在这个是创世十九章第一节那里，他好像飞黄腾达的，他从这个以色列的草原地方就慢慢的在挪移到这个索多玛。那索多玛在当时是罪大恶极的，天火要降灾殃给他们，要毁灭他们的地方。那罗德就说，正在城门口坐着，不在扇风扇呢，在乘凉，那是有一个具体的表达的意义，就是什么，在城门口是你好像地区地方的长老在那里接受诉讼啊，或者给予智谋谋略哦，给人家排除纠纷断案的地方。所以坐在门口的人们是在当城市或城区里头一些有权势的人啊，就坐门口。那这个时候你也可以，我们就回想到像大卫的儿子亚撒龙啊，当人们要到宫廷去上访，就是等上诉的时候，他就挡在门口，那当做判官，当做调停人，就笼络人心，因为这回事都知道了。所以城门口等于说法官长老们断案啊，给供给那是在智谋和谋略的地方，所以相当显赫的地位的人都会在那里。那你看波阿斯到城门口为什么？因为他要邀请那些断案的这个长老们，因为地区的长老是在民间是重要的，先知、祭司、长老，在神治社会里头是把这个宗教跟社会生活稳定的人物，那这长老就刚好在那里。那你就这里看到他们就说了，啊，他就波阿斯他就拣选本城的长老中的十个人，叫他们坐在这里，好像在审案子一样，那就把案件的说明清楚了。那你这个时候呢， 另外那个至亲的那至近的亲属就在第四章出现，因为第三章说你还有那个人，到这第四章他就出现了。那波阿斯，你请看，波阿斯就对那个人啊说，就是在第三节啊，从摩亚地回来的那乌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赎那块地的应该是你，其次才是我。所以按照次序来讲，你应该尽本分来赎他，来让这个亡父这个遗孀也来归属啊。所以他讲的很合情合理，目的就是说你假设是至亲愿意这样做，你应该做。可是这个至近的亲属啊，他就不敢哦。那他说我肯赎，但是呢也当取这年父这外我们外邦人摩亚的路德说那他就有一点犹豫了，一听到说外邦女子哦，那就马上退缩一下。所以波阿斯的话很对，说你应当赎，假定你不肯的话就让我来承担了。那这个时候刚好这个人说我不愿赎，本来是有意，但想到这个外邦女子要再接纳他，这样就不肯了。所以这里就圆满的结尾出现。这时候大家就用一个立约或者一个就宣告有效的一个方式，就脱鞋子啪。那脱鞋也是人，有时以后会有一段圣经也会有脱鞋的一个记载。那脱鞋表示说我已经这个定案了，我决定这么做了，好，我不赎了，让波阿斯去赎。所以这里就可以看到一个大圆满的，到至亲既然不赎，我就当赎，而且就进了这个叫刚才说兄死弟娶继娶其少的这样规定。那这规定在哪儿呢？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也是利未记的，不是这个利未记二十五章，对的。先看利未记二十五章，根据这个条令，眷顾到这个氏族或家族的这个立名、传宗接代的一样的效果，所以才需要有这个人道主义的法令啊，的规定，就是。利未记二十五章，从二十五节开始，我们眼睛自己看清楚一点。他要赎出出卖的土地，当然价钱要计算的。那在赎宰，一直到最后三十五节，到三十四节就可以。这个就表示说要赎的，然后五十五节以前，五十五节以前你就可以看到儿女一同出去说以色列是我的仆人，就领出来神这样的宣称的时候，这个里头所规定的这赎田产跟赎归属人的这样的记载。好，所以这里是赎地呢，死人的地土地呢，同时也要娶死人的遗孀，为了立名啊。那这个是故事就到这里的交代了。那波阿斯哈，他的这样的善待，而且好心有好报，这世界上本来就是有这种善恶报应的因果律。那你看这个人心磁场啊，非常孝顺而贤德的女子，再加上就爱心关怀的老人家，就大家都得到神的祝福。而且这个故事最动人的地方是以爱施出爱，以爱衍生爱，就好像拿达香膏的这个玉瓶，那玛利亚打破了，那这时候约翰福音就记载，就是整个房间充满了香气，一个人的行善，一个人的爱心会感染别人，而且使整个屋子整个身家就充满了这个香馨香之气。那这种美满的日子 这样的很和谐的气氛，就是正是基督徒家庭和社会所应该表现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作者在这里也是一直在评述，在譬如说第七节，说真的，他就补充说明了。那我们看了他补充说明后，你再来就是最后的大圆满，都是祝福的圆满。那大家就看到脱鞋，众人面前立人宣誓说，这果然了这个动作，就要归属这个拿欧米跟这个路德的这家庭。那波阿斯就变成正当的，很名正言顺来娶她，那就好心好报。果然，他不久以后就生了大卫的祖宗了，就是欧贝特啊，耶西，当然是大卫。那故事说到这里，那我们可以看到的哈，爱心的眷顾贫穷人，就是以色列民族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社会的伦常。不管你进食不进食，比如说以撒书五十八章，你垂头像芦苇状的说：“哦，我进食了，我很敬虔了。”但是你那个怜悯的心被塞住，指头在指责人啊，还有就是在欺负着责打别人的时候，神不悦纳，也就你不是真正的进食，不是真正的实行爱心。那主耶稣也说了，他在最后把公羊把绵羊跟山羊分出来，这是比喻的。那就对说，那来你来跟我享受天父的永远的国度。那这个人说，我没有啊，我怎么再去给水给粮食给需要的人，我没有去探访那些监牢的人，我没有爱心之人。他这样说的是在谦卑，在贬低自己，说我不敢当。但是那主人就说，你确实这么做，来吧，跟我享受天父的幸福的永远祝福的这个国度啊。那这意思就是说，在这最后审判的时候，也是用这个你是不是像这个义人在眷顾那些弱势民族啊、弱势的群组的人。所以说，我们到最后就看到神对世人所要求的是什么？弥迦书六章八节就说：“世人啊，你知道神所要求的是什么？是你的啊，这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来跟神同行。”弥迦书六章八节，公义、怜悯、谦卑，跟神同行。好，我们下午就查考到这里。愿主耶稣祝福我们。都是用故事的叙述方法，但是我们得到爱的教育，得到仁慈的重要性。人间的温暖，借在这个故事的起承转合给你的大圆满。